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9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10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1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20国峰会在汉堡落幕，冲突不止，476名德国警员受伤。蒙古成为全球第105个废除死刑的国家，2008年最后一次执行死刑。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发起大规模正义游行，示威从首都的安卡拉延至伊斯坦布尔。欧盟盛赞收复莫苏尔是反恐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听众朋友大家好，德国官员7月9日表示说，8日夜爆发新一波的暴动之后，20国集团高峰会议这次在汉堡举行期间，共有476名警察因与示威者发生冲突而受伤。警方表示，20国集团领袖7月8日返回各自国家之后，暴力事件仍持续上演。极左派示威者在凌晨10分焚火烧毁了多辆汽车。20国高峰会落幕之后，示威群众聚集在激进分子的大本营上层区，这个地区自6日以来已经发生多起冲突。警方在推特上说，这些示威者手中持有玻璃瓶，锁定车辆为攻击目标，纵火焚烧多辆汽车，警方发射水柱，催泪瓦斯击退他们。主管汉堡峰会负责治安工作的杜德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局6日开始在汉堡部署20000多名警力以来，有476名警察受伤，186人遭到拘留，目前还不清楚示威群众受伤的确切人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国峰会领袖大合影中成了边缘人，他被放到前排左边角落位置。原来20国集团规定，在任越久的领袖竟能站到离东道主越近的好位置上。虽站在首排几乎最左边，但是特朗普有法国总统马克龙作陪，看来是并不孤单的。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20国集团领袖峰会规定，拍领袖合影时，在任最久的领袖得以站在中间位置，唯一例外的是主办国的代表。此次峰会东道主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他穿上了红外套，在众领袖中超抢镜头，气势十足。卡位默克尔左右两侧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阿根廷总统。特朗普不到7个月前成为美国白宫的新主人，此次拍20国领袖纪念照被安排在首排最近最左位置，包下最左位置的则是马克龙，两人在拍照前打打闹闹，有说有笑，难得能让如此多世界领袖同框的20国合照。相较于特朗普和马克龙的一派轻松，第一排右边的领袖看来就严肃许多，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巴西总统特梅尔，南韩总统文在寅则站在首排最右边。特朗普7月8日早上在多数领袖都已经抵达战场之后表示，他和默克尔握手，礼貌地说你好吗。他在出席20国峰会前发表推文说，我将好好的代表美国，替美国争取利益。假新闻媒体绝对不会对我有精确的报道，但谁又在乎呢？我们将让美国再次伟大。蒙古的新总统走马上任之前正式宣布废除死刑。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蒙古新一届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已在周6揭晓，在新总统正式宣誓就职前，废除死刑成为了即将卸任的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的重要政治遗产。 蒙古已在7月1日成为全球第105个废除死刑国家。据本台法广法文网报道，随着蒙古于2015年投票表决通过的新版刑法，在10天前7月1日正式进入实施，死刑在蒙古成为了历史。蒙古最后一次执行死刑是在2008年，距今快要10年了。蒙古的废除死刑倡议始于即将卸任的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他在其首次当选总统半年后的2010年初发布政令暂停死刑。他还同时宣布会系统地使用总统赦免权为所有死刑犯减刑，这在当时蒙古法律界也引起争议。记者出生的额勒贝格·道尔吉在2009年6月出任总统后，花了7年时间成功扭转社会舆论针对死刑的传统看法。在蒙古，废除死刑首先要修改刑法，但总统废除死刑的倡议并没有得到议会的一致认同。蒙古法律界2010年中旬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83%的法律工作者反对废除死刑，但他顶住了压力，最终促成蒙古议会在2012年通过废除死刑法案。如今，蒙古正式成为继贝宁、刚果、斐济、拉脱维亚、马达加斯加、诺鲁、苏里南之后，近5年里全球第8个废除死刑的国家。
土耳其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发起了正义游行，大规模游行从首都安卡拉延至伊斯坦布尔。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去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政权进行大镇压。土耳其反对派由共和人民党党魁基里达欧鲁领军，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徒步走450公里的游行，挑战土耳其政治强人埃尔多安。7月9日，几十万徒步示威者汇集到伊斯坦布尔市区的海边，临近一座关押很多反对派人士的监狱，其中有人民党议员贝尔贝洛格卢，他被控泄露国家机密给一家报社，被判处25年徒刑后，人民党党魁6月15日开始游行。他说，徒步游行是为了被判刑的议员、被关押的记者和被解职的大学教师。参加这一非党派徒步游行抗议的人越来越多，25天走了450公里后，进入伊斯坦布尔的抗议者人数多达几十万，是2013年以来人数最多的抗议示威活动。而在过去，只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才有能力召集如此多的人上街。人民党方面甚至说抗议者人数有200万之多，但尚无法核实。对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为所动，并称涉嫌发动未遂政变的人都是恐怖分子。他说，如果你为了保护恐怖分子和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人而开始抗议，那么你就无法说服任何人，你的目标是正义的。去年7月15日未遂政变后，有5万人被抓，包括教师、司法人员和军人在内的10万人被解职。本周三，土耳其警方又抓了8个人权工作者，其中一人是国际大赦组织在土耳其的负责人。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戴利卡·莫盖里尼和欧盟人道救援危机管理专员斯提利亚·季夏奇纷纷在公报中赞扬了伊拉克人民的勇气。欧盟表示，收复莫苏尔是伊拉克抵抗恐怖分子决定性的一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欧盟表示，从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手中收复莫苏尔是消除在伊拉克境内恐怖分子里程碑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为了建立共同的未来，欧盟将向伊拉克提供人道援助。为了和解，恢复地区稳定的挑战，欧盟也将向伊拉克提供安全的帮助。欧盟在声明中强调了保护当地民众、恢复各个社团之间互信的重要性。伊拉克总理兼武装力量总司令海德尔·阿巴迪9日在莫苏尔召开会议，要求政府军保住莫苏尔胜利成果。阿巴迪在位于莫苏尔西城的联邦警察部队指挥部与政府军军官举行会议， 他在会上发出多项的命令，要求政府军全力保住胜利成果，做好消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残余分子，恢复城市安全稳定，消除地雷、爆炸物以及保护好平民等工作。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在当天早些时候发布声明说，伊拉克武装力量总司令阿巴迪抵达已经解放的莫苏尔，并祝贺伊拉克英勇的士兵和人民取得重大胜利。莫苏尔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位于首都巴格达以北约400公里处，2014年6月被伊斯兰国占领，作为该组织在伊拉克境内的大本营和指挥的中枢。参与刘晓波肝癌病情会诊的两位西方专家认为，在提供适当医疗救护的情况下，刘晓波可以安全转往国外治疗，并且应该尽快转移到国外医治。美国的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赫尔曼医生和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布赫莱尔医生在中国沈阳发出一份联合声明中表达了上述的看法。这份联合声明否认了刘晓波目前所在医院周六晚间发出的一则消息。该消息曾称，在会诊过程中，美国和德国专家提出患者希望出国治疗，中国专家提出患者转运过程不安全，你们还有什么治疗办法可以做得更好？美国和德国专家回答说，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中国官方一周多前也曾表示，刘晓波病情严重，不宜长途旅行。北京要求各国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警告别国不要以个案干涉中国的内政。刘晓波病情危急，持续引发各方的关注。港台西方媒体的记者纷纷抵达沈阳实地采访。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周日晚间发布刘晓波病情通报说，今日患者进食较差，腹水增加，按国际会诊统一意见继续引流腹水，同时完善肝脏 MRI 平扫检查过程顺利。据悉，周六在美德专家会诊过程中，刘晓波意志清醒，并用英语明确表达了希望出国治疗的愿望。接近刘晓波家属的消息来源也说，他再次表示希望出国治疗，最好是德国，美国也可以，家属也表示赞同，恳切希望能够获得批准。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7月9日上午的消息，刘晓波家属不认同中国专家所提出的转运不安全的意见。消息称，家属同时暗示当局逼迫家属签署认同中国专家意见的声明。消息称，刘晓波的哥哥刘晓光夫妇8日下午4点到达沈阳，但当局没有安排他们与刘晓波见面。家属表示，当局会安排周日与刘晓波见面。赫尔曼医生和布赫莱尔医生联合声明如下。赫尔曼医生和布赫莱尔医生认可刘先生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入院后的治疗质量。赫尔曼医生和布赫莱尔医生同意对于刘先生原发性肝癌的诊断。两位医生建议刘先生接受姑息治疗，可能存在其他选择，包括介入手术和放疗。刘晓波及其家人要求在德国或美国接受接下来的治疗，尽管任何患者的移动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但两位医生都认为，在提供适当医疗救护的情况下，刘先生可以被安全转运，而医疗转移必须尽快进行。海德堡大学和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都同意收治刘晓波先生，两家机构都准备为刘先生提供最好的照顾。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周日晚间发布刘晓波病情通报说，今日患者进食较差，腹水增加，按国际会诊统一意见继续引流腹水，同时完善肝脏 MRI 平扫检查过程也顺利。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7月10日，星期一。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肝癌晚期，要求出国治病，能以人道原因特批允许刘晓波夫妇出国的人，自然只有习近平一人。而习近平出席二十国峰会，被认为是西方国家领袖力劝中国主席习近平高抬贵手的最好时机。8月9日，二十国峰会结束后，习近平已经回国，刘晓波何时能出国的问题接踵而来，而成为新的关注点。所有关注刘晓波夫妇命运的人一致认为，二十国峰会世界级领袖云集，西方国家领导人中总会有几个能在会见习近平时私下要求他尽快放行刘晓波夫妇，其中的美国总统和德国总理是人们寄予更大希望的人。但机会只是机会，只有有强烈的意愿才能充分利用一闪即逝的机会。美德领袖面对习近平时提到刘晓波了吗？有人相信，有人不信。一种乐观的信息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峰会期间与习近平有多次谈话机会，他也多次提到了刘晓波。这种无法考证的小道消息和推测继续折磨人们的神经，直到习近平高抬贵手的那天。而过去一些年中，有关中国人权敏感人物事件的外交交涉，有时能在西方国家领导人举行记者会的问答中得知一二。但今天的西方国家记者是否把刘晓波的命运列入了他们的问题表，还值得怀疑，直到目前尚无这方面的报道。一种悲观的信息说，虽然没提出确凿的证据，但登载在海外中文媒体博文社的网站上，该媒体发自汉堡的评论说，与会的各国首脑们似乎都给足了习近平面子，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竟然没有一人当面向习近平询问有关刘晓波的病情。二十国首脑没能换回刘晓波的自由。从这一层面而言，2017年的地狱汉堡上演的也无疑更是史上最失败的一届二十国峰会。居住在德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常平撰写一篇评论，题为《当刘晓波在与世隔绝中死去》。他指出，在无论拯救病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是改变中国的专制体制，很多人都相信私下谈话更有用，甚至认为公开施压会适得其反。20年来，欧洲诸国与中国的人权对话也采用悄悄进行的方式，这被称为静默外交。而德国学者凯特琳·钦佐巴赫对1995开始直到2010年的欧盟与中国人权对话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静默外交对中国人权的正面影响微乎其微。这种途径不但未能达到预期成果，反而让中国政府更加蔑视人权，敷衍对话，反制质询、批评和建议。也许确实没有多少外国首脑在二十国峰会上力劝习近平放行刘晓波，但这期间却有不少西方媒体高度赞扬刘晓波，同时狠批西方国家放弃原则向中国屈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7月8日在该报发表题为《刘晓波历尽磨难，他人才得享自由之光》的公开信称，亲爱的刘晓波，您可能是我最钦佩的人，您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曼德拉，但您的结局却和他有着骇人听闻的差别。曼德拉最终成为南非总统，您却最近才从中国的监狱转移至医院，并且仍然处在监控状态之中。您的妻子说，您的肝癌无法进行手术，而中国政府残忍地拒绝允许您赴国外就医，以挽救您的生命。 英国卫报7月9日则在题为随着刘晓波的逐渐消逝，他关于中国改革的希望也正在死去的文章说，对于刘晓波反对了如此之久的中共而言，他的死很合宜，这会使得他消失为一个谜，也没有明显的继承人。今天的中国所受到的钳制是毛泽东逝世以来最为严厉的，即便是一些没有明显的政治议程的抗议，例如女权主义者抗议性骚扰，也会被无情的镇压。国际社会也屈服于北京的愿望，国际社会对刘晓波的支持也缺失得很扎眼，沉默也是如此。即便是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所在国，也对刘晓波的疾病沉默，或许这是受到了与北京新关系的影响。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亲爱的特朗普总统，请让刘晓波作为一个自由人死去》的文章。文章说，中国政府没能够尽早地诊断出这位最著名的政治犯的病情，直到癌症到了晚期才发现，以至于任何有意义的治疗都太晚了，这真的非常让人不安。文章还说，随着中国的国力以及影响力的上升，西方民主国家选择将一些他们认为更为重要的利益放在所谓的价值观之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领导的白宫淡化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不愿意帮助刘晓波，这点十分明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奥巴马只在公开场合提到过刘晓波案一次，不管他在私下做了什么，那显然都不会带来影响。与此同时，奥巴马还拒绝同134位诺奖得主一起写联名信给习近平，也没有公开谴责刘霞被软禁一事，甚至还威胁否决一项参议院通过了的将中国大使馆前的路命名为刘晓波广场的议案。文章说，美国拒绝给予刘氏夫妇帮助，相当于给了习近平镇压国内意见分子的通行证。华盛顿邮报文章说，刘晓波是第一个在08宪章签名的人，他知道这象征着中国人对人权、民主、法治的要求，他对一党专政带来了独特的威胁。为了这个勇敢的立场，他牺牲了他和妻子的自由，现在他将要付出自己的生命。特朗普和美国现在应该满足他的心愿，欲请中国当局允许他在美国接受治疗，在自由之中度过余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专栏节目，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为您安排的是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世界报》9日重点关注的国际话题有刚刚在汉堡结束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19个与会国在气候问题和贸易问题上的对立，卢旺达境内族群冲突，联合国刚刚通过的禁止核武器条约，朝鲜导弹试射引发的关注等等。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十周年，世界报周末版特别关注世界金融体系重新出现的过度借贷现象，分析金融危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认为新一场金融风暴已在萌芽，尽管难以预知危机起于何处，但美国与中国的债务问题尤其引人关注。关于中国，该报文章写道，两年前2015年的夏季，对中国经济硬着陆以及超高债务的担心曾引发市场恐慌，全球股市剧烈震荡，但两年后的2017年夏天，中国好像风平浪静，增长得以保持，投资人也充满信心。6月底，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指数甚至决定向中国打开大门，200多家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的中国企业未来将被收入该指数的新兴市场指数。但文章指出，种种忧虑是否就此结束，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看问题。法国外贸保险公司 GoFast 首席经济分析师指出，确实经济活动开 是稳定下来，但做到这一步的理由是政府支出了更多的钱，也放松了贷款，而这很糟糕。他认为中国的负债问题更是一枚定时炸弹，而不是只是为了吓唬人的稻草人，至少需要非常认真对待这个风险。文章回顾指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06年底至2016年底，如果将个人、银行业以外的企业、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务加在一起，中国债务在国民生产毛之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 151.4% 上升到了 257%。从未有任何国家的债务在同样长的时间段内有如此快速的增长，而中国企业的负债情况尤其引人忧虑，因为自2008年至今，企业负债翻了一倍，在国民生产毛之中所占比例超过了 160%。这还不算那些通过影子银行借贷的非正式贷款。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今年5月底的一份文件警告说，债务持续扩大是亚洲新兴经济体面对的最大危险。世界报的文章指出，中国债台高筑的原因已经众所周知。十年来，中国政府一再以大规模投资方案刺激增长。为了应对全球经济放缓，中国启动了公共支出杠杆，鼓励银行向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慷慨贷款。贷款飙升也许得以避免了经济活动骤减，但也造成工业领域诸多行业大规模产能过剩，他们很有可能永远也无法偿还所欠的债务。五月底，国际评级公司穆迪发出警讯，28年来首次宣布下调中国贷款级别，担心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金融稳定性开始消失。但这是否说明一场金融危机开始进入倒计时呢？这篇文章引述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师指出，答案并不是那么简单。他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债务危机，因为是国家向国家借钱，所以并不危险。世界报的文章解释说，事实上中国大部分的债务是人民币债务，债权人也在中国国内，绝大部分是国有银行向国营企业贷款，并不依赖外国债权人的控制，发生动荡并扩大传播的风险因此有限。更何况这个亚洲巨人作用雄厚的储蓄盈余，一旦发生问题，政府可以随时动用大笔银行存款。中国领导人都保证要认真对待债务问题，并信誓旦旦要进行改革。获得贷款的条件近期开始收紧，但法国外贸保险公司首席经济师指出，中国总是不断的反复，增长强劲时政府就收紧贷款，一旦增长不尽如人意，政府立即放松控制。中国债务如此之高，一旦发生储户因恐慌而紧急兑现提款，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世界报文章指出，无论如何，中国面对着一种两难选择，要么严格控制债务扩大，那就要进行痛苦的改革，而这又理所当然会引发企业倒闭，失业率升高，并从而有可能引发社会混乱。要么经济和社会稳定优先，但这有可能再也无法解决增长的债务问题。巴银 Exane 的首席分析师认为，比金融危机更危险的危险是重走日本经济的老路。正如日本在90年代面对的问题一样，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因为银行和僵尸企业而受阻，无法投资技术更新，成为发展的沉重负担，而中国尚不属于高收入的国家。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
下面再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题目是印度向东挺进，意欲抗衡中国。
听众朋友，印度政府日前宣布邀请东盟十国领导人参加明年共和日庆祝活动。印度媒体高调宣称将在众多亚太国家元首面前展现军队实力。时值中印两国军队在边境对峙一个多月，地缘关系紧张引发关于亚太龙虎之战的联想。泰媒体评论指出，印度加紧深化跟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乃其东进政策的实施步骤，届时可与台湾的新南向政策遥相呼应，并跟日本、越南、新加坡等亚太国家合力抗衡不断扩张的战略对手中国。印度时报8号消息称，新德里政府已经向东盟十国领袖传达善意，邀请各国领导人出席2018年共和纪念日庆祝活动，共同见证印度不断发展壮大的军事力量， 文中强调，这是印度迈出挺进东南亚的实质性步骤。莫迪政府自2014年把印度的国际战略政策由东望调整为东进，即求跟日本、台湾乃至东盟国家开展广泛合作，给亚太地区现有国际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印度企业标准报引述外交部长苏沙玛·斯瓦拉杰的讲话称，印度采取东进战略的实际行动，这跟印度总理莫迪三年前在印度缅甸首脑会议时提出的意向相一致，同时也符合越南、新加坡等东盟战略伙伴的意愿。据悉，东盟成员中的文莱、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跟中国在南海地区存在领土争议，中国近年来加强该地区军事部署，引发周边国家忌惮。据泰国消息称，正值二十国集团峰会国家元首在柏林聚首，美国军机飞临南中国海敏感地带，这种行为被一贯自称拥有南海领土主权的中国视为挑衅。与此同时，越南船舰也不顾中国抗议而进入南海争议区开采石油，眼见前段时期稍微平息的南海再起风波，唯恐掀起更大波澜。泰国媒体分析指出，以往秉持不结盟政策的印度近年来在外交上动作频频，以往印度军备武器几乎都向俄罗斯进口，自2008年起部分订单转向美国认购。莫迪上台后更试图通过军购和联合演习加强印美关系，结盟对象包括日本和台湾在内。莫迪上月底走访美国期间，一度跟特朗普讨论亚洲战略布局，二者在钳制中国方面心照不宣。时值中国海洋潜艇和军备实力不断加强，影响力威胁至印度洋，加上中国近年来在南海地区部署军事设施，引起南海周边国家产生警惕和抗议，包括亚洲大国印度也唯恐堕入中国的战略包围圈。毕竟中印两国还有绵延两三千公里的陆地边境线，更何况两国军队当前因爆发边境纠纷而处于对峙状态。泰媒体报道，中印边境冲突由来已久，六月初以来事态趋向紧张，印度指责中国军队侵占不丹领土，借保护不丹为由增加兵力，中国方面指责印度越境在先，强烈要求印方先行撤兵。这是中印两国之间自1962年爆发边境战争以来持续最长的一次军事对峙。中印边境冲突引发双方展开外交口水战，各方期待两国领导人借助二十国集团峰会协助解决边境纠纷。然而习近平跟莫迪见面时，双方除了礼节性的客套寒暄，并未传出举行双边会晤平息边境纠纷的消息。泰国资深媒体人塔农指出，对于当前所面临的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新德里与北京当局所持态度令人费解，两国在战略方面相互忌惮，甚传印度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抱有抵制。迫于当前的国际形势转变，试看印度或将放弃不结盟姿态，联手在东南亚地区经营良久的日本重新寻找战略平衡点。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再请听索菲和柯女士合编的《明镜周刊》，题目是《郭文贵揭露王岐山是大贪官，令人不可思议》。
各位听友好，明镜电视专访郭文贵第三期预告多时，终于在2017年6月16日播出。在这次专访中，郭文贵进一步披露了中共高层的财富与权势内幕。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集团总编辑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宇倩女士，为大家介绍最新的明镜月刊第90期。明镜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专访郭文贵的内容。柯女士你好。
是非主任好。
柯女士，明镜电视专访郭文贵第三期的节目在刚开播没多久就发生了中断情况，这件事引起了广泛讨论的程度不亚于郭文贵的爆料内幕，明镜采访团队当时是如何处理这一紧急情况的呢？
在《明镜月刊》的专访中呢，有讲述到这个情况。节目开播后一分钟，整个 YouTube 网站当了。当时不是只有明镜上不了 YouTube， 而是所有网友都无法开启 YouTube。郭文贵先生呢，立即拿出了他的核武器，也就是连接卫星信号的手机，让直播得以继续。之后谷歌也修复了 YouTube， 明镜的 YouTube 频道也恢复了。
采访进行的当天，正好是大连法院对郭文贵下属涉骗贷案的宣判日，也是纽约律师董克文代理中国九家企业起诉北京盘古涉案的开庭日。郭文贵采访中提到了这几个案件吗？
是的。郭文贵认为大连法院宣判后仍然不准员工出门，其中之一的吕涛甚至要多服刑三个月，这是以黑办案，是绑架行为，目的是让郭文贵闭罪。纽约的案件方面，郭文贵表示他的公司账上现金有10亿，他曾要求优先偿还加在一起才2000万美元的工程款，但专案组纪委加公安违法查封了所有的资产。另外一方面，郭文贵没有中国护照，也并非真名，没有能够证明他与这些企业有任何关系，因此他认为纽约的案件是政治案件。
在这次的采访中，郭文贵披露了哪些内幕呢？
郭文贵披露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家族成员持有美国护照以及在美国控制20万亿资产的内幕。郭文贵在节目中出示了多张照片与文件，公开了包括王岐山夫人姚明山、姚明山姐姐姚明瑞、姚明瑞丈夫孙凤山、姚明山和王岐山的养女孙瑶，以及郭文贵并未在节目中明讲，但暗示同属王岐山家族的刘成杰、喊冠军几个人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的号码、美国护照号码、美国社会保险号、美国的居住登记地址等等。其中姚明山、姚明瑞、孙凤山、孙瑶都是美国公民。以上的人以外，郭文贵还披露了海航集团创办人陈峰、王岐山的外甥姚庆等人参与到海航集团资金移转的文件。郭文贵表示，冠军和刘成杰的资料是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所提供，孙瑶的资料则是现任的一个常委提供的。郭文贵还研判中共十九大后王岐山不会留任。郭文贵指出，王岐山肯定是想跟习近平说他想留任，但还取决于江、曾、胡这些老领导的决定。郭文贵深信王岐山没戏了。
那除了王岐山家族成员外，郭文贵还谈到哪些人呢？
中共前领导人朱镕基也是郭文贵点名批评的人。他说，王岐山教父朱镕基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赵高李斯的人物，是欺骗老百姓的假清廉。不过谈到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和曾庆红，郭文贵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过去的20-30年如果没有江泽民，中国就到不了今天。曾庆红则是郭文贵口中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曾提过一个事件，就是六月初的时候，有个由国安部纪委书记刘艳平带队的四人小组到纽约，在肯尼迪机场被美国执法人员拦住。这件事郭文贵是否有什么说法？
有的，这是一起差点影响中美关系的事件。郭文贵说，一位老领导将郭文贵的太太与女儿送到了纽约，老领导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美国的政府部门也因此多次追问郭文贵此事的内情，甚至将对方搭的飞机控留下来。这段经过在《明镜月刊》里有详细的说明。
好的，那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柯女士，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下面再请听索菲和赵月胜合编的《 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说指明，共和国的统治原则是品德，君主国的统治原则是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惧，这个原则至今未有改变。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二：恐惧培养奴隶。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您已经给听友们分析了共和国和君主国的统治原则，今天请你继续给听友们分析孟德斯鸠对专制政体的剖析。
好好，我们接着上次的话题往下讲。孟德斯鸠生活的时代距路易十四的绝对王权统治不远，他对法国在绝对王权统治下的利弊看得相当清楚。有研究者指出，孟德斯鸠是眼睛看着英国，心里想着法国。不过他谈专制国家，表面上是谈东方的那些专制大国，特别是中国。但是在分析专制国家的时候呢，你能感觉到他对深处的国家的感受。论法的精神在出版时遇到过很多麻烦，他知道在法国他的书通不过审查，所以一开始呢，他就打算到荷兰去印刷，最后呢是在瑞士出的书，但仍然被罗马教廷宣布为禁书。在法国的发行也靠朋友们在高层说情的活动才勉强通过。他的朋友一位神职人员塞拉提给他写信说，力图以崇高的胆魄去拯救被专断的权力摧残的遍体鳞伤的人类，这永远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计划。可见当时欧洲的一些有识之士很明白孟德斯鸠的著作中那些对专制政体的分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看起来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者对哪些思想言论会危及他们的统治都是很敏感的。
在启蒙运动之前呢，在欧洲压制思想自由是很平常的事儿。这里除了专制君主自己的专断意志不容挑战，还有宗教不宽容的影响。你的话我不同意，不是和你辩论，而是马上想到要剥夺你说话的权利。所以思想宽容是启蒙运动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那么为什么专制制度绝不需要荣誉呢？孟德斯鸠是这样分析的。首先，在专制国家，在专制暴君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是奴隶，没有谁优越。比如在苏俄式的暴政国家中，像托洛斯基、布哈林这样曾与列宁共事的人，一旦斯大林认为你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你立刻就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经历的人，所受的屈辱折磨甚至比一个街头小流氓所遇的更惨。在中国有句名言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想除掉他的大臣，有个名目叫赐死，连让你死都是赏给你的恩惠。刘少奇名义上是国家元首，可是当毛泽东认为他威胁到自己的绝对统治权时，立即他就成为叛徒、内奸、公贼，让他死的还不如街头流浪汉有尊严。再有，在孟德斯鸠看来，荣誉有它的法则和规律，他不知道什么是屈服，所以只有在有稳定的政治、有确定的法律的国家，你才能谈荣誉。中国古人曾说，士可杀而不可辱，这就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荣誉不知道什么是屈服。但是事实上，你在专制暴政之下，要杀你也要辱你，在文化革命中变成了不杀你，但是要把你彻底侮辱，甚至要让你自己来侮辱自己。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苏联大清洗时期，那些国家重臣在斯大林面前自我贬损认罪的惨状， 想想文革中那些开国元勋被所谓革命群众羞辱的情况，就知道孟德斯鸠的分析是何等的准确。孟德斯鸠说，荣誉怎能为暴君所容忍呢？他把轻视生命当作光荣，而暴君之所以有权利，正在于他能剥夺别人的生命。荣誉怎能容忍暴君呢？荣誉有他所遵循的规律和坚定不移的意欲，而暴君没有任何规矩，他的反复无常的愿望毁灭其他一切人的愿望。
孟德斯鸠的分析确实精彩而且准确，他抓住了专制统治的要害。
确实是这样，这个专制政体一不能靠美德，二不能靠荣誉来作为统治原则，他实施统治掌握权力的原则就是制造恐惧。这正是孟德斯鸠分析的第三点，在专制政体下，君主往往并不亲自行使统治权，而是呢，交给他所委任的人，比如交给一个宰相，而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他有可能觊觎权力，造反夺权，所以要用恐怖去压制他们，让他们不敢有野心。这一套呢，在中国的专制君王手中，可谓驾轻就熟，像韩非所讲的梁炳、杨泉，就是专门教帝王如何驾驭臣下。孟德斯鸠并未读过韩非子，但是他从分析专制制度的一般特性中敏锐地指出，一个宽和的政府可以随意放松他的动力而不致发生危险，他是依据他的法律和力量来维持自己。但是在专制政体下，当君主有一瞬间没有举起他的手臂的时候，当他对那些居首要地位的人不能要消灭就立即消灭的时候，那一切便完了，因为这种政府的动力、恐惧已不再存在。那么用韩非的话来说呢，这就是君王失去了驾驭臣下的行、德这两柄，也就是对臣下的杀和赏的权利。失去了这种恐怖的手段，专制政体的统治就不能继续。但是孟德斯鸠的分析并不到此为止，他还要搞清楚专制政体是如何使这种恐怖长久继续下去。那么呢，他就看到了教育问题。我们曾经谈到过，教育问题是启蒙哲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论法的精神》这部书中呢，孟德斯鸠他专门辟出章节来讨论教育问题。在我看来，这个讨论的意义绝对不在对法律本身的分析之下。他对专制政体的教育呢，是极为愤恨的。他指出，专制国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智，专制国家的教育必须是奴隶性的，甚至对那些权柄在手的人，奴隶性的教育也有好处，因为在那里没有当暴君而不同时当奴隶的。那么在专制政体下，绝对服从、不许妄议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是你正因为人之间不能讨论，也无需讨论，所以在孟德斯鸠看来，这种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布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需思想、怀疑或推理。所以我们知道，在专制国家中呢，教育它是很简单的，它只是要在人的心中植下恐怖的种子。那么听友们可以回想一下，在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从小呢就被教会要警惕身边的阶级敌人，教会呢要紧跟、服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其实呢就是被教会愚蠢。 那么孟德斯鸠对这种教育他是嗤之以鼻的。他说，在这种国家里，教育从某些方面里是等于零的，他不能不先剥夺人们的一切，然后呢再给人们一点点东西，不能不先由培养坏臣民开始，以便培养好奴隶。但是专制暴君们难道不知道，只有聪明人、有知识、有见解的人才能带领国家往前走？在孟德斯鸠看来，他就是知道也不会去做。
难道专制君王就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兴旺发达吗？
孟德斯鸠认为，对专制君王来说呢，这是一个权衡的问题。专制国家他怎么可能致力培养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好公民呢？这样的公民如果是爱他的国家，他就去改造这个国家，如果这个改造失败了，那么这个公民自己也就失败了。但是如果他成功了呢，那么便会使专制君王和他的帝国同归于尽了。所以在专制国家中，永远处在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的两难处境。
好的，那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8期，介绍了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二：恐惧培养奴隶。感谢亚德里安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是法语教学课，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43课。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 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ai bien envie de visiter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Qui est-ce qui fréquente ce lieu et quelles sont les personnalités célèbres qui ont été enterrées là?
Caroline 是位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姑娘，她很想参观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此刻，我们就站在位于巴黎十二区的这座世界闻名的公墓大门前。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Ça va?
Ça va très bien, vous?
Oui. Tu as déjà visité beaucoup de lieux ici à Paris?
J'ai juste visité un musée, en fait, le musée du Louvre, et puis c'est tout. Mais les bâtiments, tout ça, l'architecture, c'est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 de ce qu'on trouve en Amérique. Alors c'est sûr que pour moi, c'est super impressionnant. Puis juste le fait de me promener comme ça à pied, bah, c'est une découverte en soi. Alors.
Caroline 似乎对参观巴黎的博物馆兴趣不大。他更喜欢在巴黎大街小巷闲逛 flâner， 欣赏城市建筑。当然，如果想找个独自闲情逸致的去处，那肯定是拉雪兹神父公墓。
Bonjour Thierry.
Bonjour.
Bonjour.
Vous allez bien?
Oui, et vous?
Ben, très content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ce cimetière musée.
Thierry Leroy 是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导游。也是一名墓葬艺术爱好者。
En fait, je vais peut-être rectifier le terme de guide. Je préfère dire passeur de mémoire.
不过，他更情愿将自己视为历史记忆传递者 passeur de mémoire， 让历史鲜活的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代代相传。
Le nom du Père Lachaise, ça vient d'où, en fait?
En fait, sous le règne du roi Soleil, Louis XIV, ce sont les Jésuites qui s'installent sur cette colline. Et dans cette communauté jésuite, il y a un personnage très connu qui s'appelle le révérend Père de Lachaise. Il a été le conseiller de Louis XIV, mais surtout, il a été son confesseur.
公墓的名字来源于法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 François de Lachaise。十七世纪时，拉雪兹神父住在耶稣会领地内，也就是现在这个公墓的位置。
On est parti pour une visite.
Thierry Leroy 将带我们去参观几座名人墓穴。
Les jeunes garçons, vous êtes des Français? Vous venez d'où? Vous êtes de Paris?
Oui.
Tu connais le métro?
Oui.
Eh bien, ici repose le créateur du métro, Fulgence Bienvenue. Voilà. Tu as un ticket de métro sur toi?
Je vais le chercher.
pose-le, glisse-le.
Hey, 一张用过的地铁票，多有意思的祭品。
C'est un vieux ticket, hein?
很多人会在墓碑边留下纪念品。
C'est même connecteur, hein?
我们来到法国地铁规划师 Fulgence Bienvenue 的墓前。
Le père du métro parisien, c'est pour ça que vous avez la gare Montparnasse qui porte son nom, Montparnasse Bienvenue. Les gens pensent que c'est bienvenu, welcome.
Ouais,
non,
ouais. Je pensais ça moi d'ailleurs.
En fait, non, c'est son nom.
Paris 地铁交汇站 Montparnasse Bienvenue 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请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站名里的 Bienvenue 是在向观光者说欢迎光临。
Pourquoi est-ce qu'il y a autant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au cimetière ?
Alors,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st le premier à être ouvert en 1804. C'est pour ça qu'on souhaitait se faire enterrer au Père Lachaise. Et bien sûr, de nombreuses célébrités reposent ici. Mais ce cimetière a une telle notoriété qu'on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est là.
很多世界名人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如瓦尔德、肖邦、普鲁斯特，当然还有美国摇滚歌手 Jim Morrison。
La tombe de Jim, elle est extrêmement sobre, et il y a une plaque avec ses dates. Je rappelle qu'il est mort en 1971, et en dessous une phrase qui est en ancien grec, qui veut dire "Compte tes propres démons." En fait, cette plaque a été posée par son père.Pour commémorer les 10 ans de sa mort.
也许你会吃惊，每年80%的来访者是来朝圣这位美国摇滚天才歌手的。他们在他的坟墓上留下稀奇古怪的纪念品，有涂鸦画、烟头，甚至口香糖。
Cette plaque est très émouvante parce que le père de Jim et son fils ne vont pas avoir des bonnes relations. C'est une espèce de contradiction.Dans le sens où il va utiliser l'ancien grec et à travers cela, il va exprimer la reconnaissance qu'il a pour son fils en tant qu'écrivain, en tant qu'auteur. Mais jamais il va reconnaître le talent de chanteur de son fils.
Jim 的父亲从来没有认同过儿子的事业与成就。他后来请人在儿子的墓碑上用古希腊语刻写了一道墓志铭 Contre tes propres démons, 意思是与你自身的恶魔作战。
Alors Caroline, il y a beaucoup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Lesquelles tu aimerais voir?
J'aimerais bien voir Molière, Jean de La Fontaine, Edith Piaf aussi, je crois qu'elle est ici.
Peut-être que Thierry Leroy peut nous le dire.
Edith Piaf, la môme repose ici au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t c'est avec grand plaisir qu'on pourra aller lui rendre hommage.
这里还埋葬着一位法国国宝级歌手 La môme, 小丫头。这是法国人对 Edith Piaf 的昵称。走，咱们现在就去他的墓前朝圣。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二十国峰会在汉堡落幕，冲突不止，476名德国警察受伤。蒙古成为全球第105个废除死刑国家，2008年最后一次执行死刑。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发起大规模正义游行，示威从首都安卡拉延至伊斯坦布尔。欧盟盛赞收复莫苏尔是反恐，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班沙曼·西克素演唱的歌曲《Fais vite》。
Avant d'entrer, j'étais tout crispé, les mains moites.On se bise, banalité. J'ai pas révisé, mais la glace, ça se brise. Qu'est-ce que t'attends, puisque t'attends, puisque t'as, j'ai que t'attends que ça. Qu'est-ce que t'attends, puisque t'attends, puisque t'as, j'ai que t'attends que ça. Fais vite, t'as trop se teaser, on finit par se lasser. À trop se séduire, on va.Se dessécher Arrose, ose Laisse pas faner Arrose, ose Si on osait épuisé.